你小时候被那么多人围着圈儿侵犯隐私，长大第一件事我自由了之后就让他们都滚蛋。
你们就互为工具嘛，那真情何在啊？
这种客观的人情压力之中，你就会选择我离开吧。
从那以后就是会下意识拿个尖锐物品，有时候拿个刀到门口去接快递。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三联电子厂。本期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独居的话题。大家可能对于独居，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同看法。然后这一期呢，我们就希望和大家聊一聊独居，以及什么才是你独居生活里最需要的东西。然后现在请各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水水啊。然后我的独居的需求是隐私和安全，最好有一个电子监视器。
大家好，我是企鹅。我是在北京，我是要低成本独居，因为就是那个跟人合租嘛，两居室，然后平时也不太打扰，所以大概有5年的这么一个生活。
大家好，我是麦麦。我是在英国上学期间有一年独居生活，然后我觉得我独居最在意的可能是个性或者说尝试。
我是小仙儿。我也是可能就只有留学的时候有独居的体验吧，但是如果是让我自己生活的话，我在意的可能是让我有熟悉感的一个陪伴的物品。
其实我们不是要鼓励独居啊，这是一个讨论。我觉得就是集体生活有集体生活的好，比如说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些室友，比较好的哥们儿，你们住在一块儿，然后一块儿打打游戏，一块儿看个球，也是一个比较适合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吧。就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待这种感觉的生活的呢？就是其实独居有得也有失。
对，
因为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点，就是我现在跟我室友住在一起，就比如说我们两个大半夜谁生病了，另外一个人是可以赶紧打电话把他送走的。对，而一个人的话，有的时候确实很难
打电话把他送
走。哎，火葬场吗？好的，要先去殡仪馆是吧？
我就是承担了一个送火葬场的业务。
对，有个人把你送到火葬场去，就感觉很安心。
我最早的一批舍友都是就是滚圈的，就是混 live house 的，就会换嘛，但是都是同样混 live house， 就喜欢地下摇滚的。确实那个时候还年轻，20来岁的时候，你过的生活是很愉快的。然后虽然物质条件不怎么样，但是确实大家一起没事唠唠，就出去看演出，喝喝酒，然后刷个夜，从地安门走回海淀，就这种啊，走一晚上。
这湾奈因北京吗？
走一晚上就拎着啤酒，然后就挺爽。
对，这个生活我也有所设计啊，就是在年轻少不更事的时候，他们喜欢住在东城那些鼓楼啊、新街口一带的那种四合院的人，然后大部分都会听一些重金属啊，那会儿比较流行的什么毛啊、这种毛里 pose 啊之类的这种吧。然后呢，就大家贫穷但是快乐、然后特别后现代，特别像那个《阿甘正传》里边那群就是嬉皮士吧，要做爱不要作战那种感觉的那个生活。但其实那样的生活也挺美好的、说起来，就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这么，就是在不久前啊，中国有一个数据，就是独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5亿。就是一个年轻人的独居的这么一个统计，就是这种生活已经成了一个大家的选择，人们可能再也回不到那种有邻里关系，然后比较喜欢和周围的一些朋友啊什么住在一块儿，越来越接受不了这种生活方式了。和大家一块讨论吧，就是这种生活方式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演变成这样的。就像你们现在就是说让你们去独居，你们肯定不选跟人合租，对吧？
但是是什么促成了这个质变呢？就是从比如说刚刚说的那个生活状态变成了我需要独居。
对啊，为什么呢？对，你考虑过吗？
如果说实际的问题，就是因为虽然贫穷但快乐，但还是要工作，不然你是没有钱买酒喝的，也没有钱去刷 live house 的，对吧？那你就媒体嘛。
但不影响啊。
会，
就是你有了钱，你也可以继续买酒喝刷 live house， 你可以工作也可以合作、
就好像随着人的社会化， 的进程推进之后，你会越来越需要自己的空间。
我说吧，就是因为下班之后我不想再社交了。
你说简单也可以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在一就
明白
面对老板、面对工作一天了之后，你下班回去你不想跟人单边。
但你不觉得上班的社交是虚伪的社交，下班的社交才是真诚的社交？
但他消耗的能力是确实
要
了，
对，但是累，真的累。就是你累到回家，你已经不想跟他们单比，你我也不想出去刷夜什么什么，然后这个时候反而人情压力就来了。你以前都跟我们一起出去玩了，为什么现在不行？
嗯、
对
我是一个92%的艺人，但是我只有周末的时候会跟朋友出去玩。
然后慢慢的，在这个过程之中，因为比如那个时候大家合租的时候，其实比如说三房一厅，但是里面住了绝对不止三个人啊，经常就是换来换去的很多人，然后你就会慢慢的开始觉得。我已经不适合过这样的生活了、嗯、然后在这种客观的人情压力之中，你就会选择我离开吧、
嗯、
对，我搬出去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个人是这样子，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变成了另外一种独居，就是我也会找舍友，但是我的舍友是普通的打工人了，就已经不是嬉皮士了、
嗯、啊，你这样叫隐形独居、
嗯、
你可能、
嗯
在独居的整个生涯里也不会跟这个舍友打个招呼、
嗯、
或者说句话，
因为我之前我在有这个稳定室友之前一直都是这种方式隐形独居、
啊、就是那个人可能跟你并不是很熟，你们有什么可能的交集但是都不重要，
我那
就是
完全不认识，除了交水电费的时候其他没有任何交流、嗯、
我倒不至于这样了，就是我的舍友都是我认识的，但是没有很深的交流，对、
嗯，很多人是希望舍友能够关起门来完全互不打扰的，就是我们去厨房做饭的时间恨不得都希望是错开的，我就是他的独居到了就是完全他的生活在这个他的个人空间内不能出现另一个生物的一个概念。
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如果在屋里面听到我现在想出去上厕所，然后听到我室友可能正好去了一趟厨房，我就会停下，然后等他完事儿了我再出去。
对，
这种就感觉你们是被迫住在一起。
对，完全就是
也不是，
就是我在尊重我的舍友，在概念里有的是。然后而且就是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一代，因为我其实挺向往像水水和大哥说的那种生活的。然后在英国时候能短暂接触到。但回来之后就是好像你提到这种不务正业的在街上拎着酒瓶子当街溜子这种行为，就是
这个印象是吗？
不是我说
哦，听一下现在零零后的想法是这样，
我非常
街溜子，
我要辩解一下，我真的很向往这种生活，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很酷啊，但是你在现实中越来越难遇到这种志同道合的人，你可能在网络上更能遇到，然后你现实中遇到的人的时候很难，就是可能因为我是个爱人，我找不到这样的朋友。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生活和家长的压力，他会觉得就是已经不是在那个松弛的环境下了。然后你现在整个的白天就是一个很紧张的环境，然后夜里也没有这个条件让你去进行这种活动。
你就说社会跟规训就是这样，
我觉得有点
就把人们赶回了家，就是
你
下班之后就很难再去。
对，然后你现在可能稍微艺人一些的能有一些蹦迪吧之类的活动、
嗯、
但是
它其实跟安逸的关系不大。以我来为例，其实我为什么会现在、因为我就是觉得白天的时候已经消耗尽了、就是那个晚上的时候我不想有任何消耗、就是尤其就是社交，不想有任何社交、只要我关上门就自己过日子就可以了。就是我觉得人确实越过越自闭了。 对,
对，
是这样的，不管爱人艺人其实都有这个倾向。
而且好像你读过之后就会越来越读，越来越希望有自己的空间。
对，
嗯，我有点理解这个感觉，就是我们小时候可能会找个 7-11 然后门口买了酒就蹲在那个便利店门口喝，然后现在可能就不会有人在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孩子该做的事，但是现在听你们这些零零后都不想做这种事，因为找不到对象
是
吧？
被定义成街溜子。
对，而且你会有一万种就是理由来阻止你做这个事儿。
对，但其实从传统教育意义上来讲，就是中国人对于距离感这件事情是做的比较差的。中国人相反是比较喜欢去动不动。碰触人家的身体啊，看那些消息、啊。
以我的家乡为例，
然后大家在邻里互相串串门啊、互相这样。但是好像到了现在，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人情味儿啊，反而是比西方的那种，年轻人的那种氛围更建立起了一些壁垒感觉。
我觉得这就是物极必反，你小时候被那么多人围着圈儿侵犯隐私，你长大第一件事我自由了之后就让他们都滚蛋。
就是他那个人情味给你的感觉不
是一种压力，
是教育和
我有一个朋友回福建老家过个年，然后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发现他的什么小姑什么那个嫂子哥哥然后几个人在他的床前面跟他打招呼。
哦天，
就这种情况。
不是遗体告别吗？为什么要围着他床前？
因为他好久没有回老家了，这不是他回去了吗？都去看他，
这有点太
好可怕。家倒不会这样，但我18年到2020年是那个住在东四的四合院里面，然后那个时候确实人的边界感就会突然之间变得特别的模糊。就我住的是其中一个屋子嘛，一个独立卫浴的屋子，然后特别是夏天，我光着膀子光着屁股呢，您进来能不能先敲个门？就直接推门，哎，小伙子呀，我就是干嘛？
北京大爷嘛，典型的北京大爷。
对，就是你敲个门吧，就是有事当然可以说。
像我老家，像东北那边，他们那最大的罪名叫什么？叫不会来事儿，就是对你不管那个亲戚八竿子打不着，你完全不认识，可能这辈子只见了一次，他也要你一定要你就热情的去跟这个人打招呼，去搜手。然后其实久而久之，我就是很害怕我们家里来任何一个人，因为我知道我就要会条件反射的站起来，立刻去跟他搜手好长一段时间。
你看，连你的艺人都怕这个，
我真的很怕。对，就是现在他自己一个人住，就永远不会有这种问题了。对。我包括就是现在不是很多人流行什么断亲啊那种词，我虽然不是说很喜欢这样的词了，我只是说就是能跟那种至少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保持一点距离也是不错的，
就是把非必要的人际关系从你的人生之中剥离掉。对，然后独居是一个方法。
我是想自己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我不想为这件事情太消耗了。
那所以就是说大家的独居都是因为想给自己一个独立的空间和世界，然后告别掉或者说除了亲情之外也牺牲掉了一些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之类的。我并不觉得独居是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形态吧，就是独居可能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但独居就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吗？
我觉得不是。因为刚刚大哥说这个的时候，我在想他是其实又回到刚刚的话，这是一个取舍，就是我到底更需要什么，然后为了这个需要我必须舍弃掉别的东西。就我为了要自己的安静的环境，安静写稿，安静干嘛等等的，那我就必须离开我那个31厅的嬉皮士的好朋友们，对吧？得这么做，要不然的话你正常的生活，你想要的生活会停在这里，就没有办法继续了，所以是一个取舍。
但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冲突。哎，我现在朋友也不少，就对我觉得这些东西在你独居之后也是一样可以维系的。我倒不觉得你因为独居哇那些朋友全部联系了就是
啊，没有，这不是一个瞬间的断掉，而是说因为你们不住在一起了，然后你们的生活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我从来
慢慢的，
对，我知道了，因为我本来我也没有跟这些朋友住在一起过，我本来就是跟他们维系着一种关系，比如周末一起出去玩，偶尔线上聊聊天，包括我跟家里人也是可能一周打个视频就是 OK 了，就是我觉得这种关系就可以维系下去，我倒不觉得这是一种矛盾要舍弃吗？
但实际上我是觉得就是在这种社会的风潮之下吧，让每个人其实都产生了更远的距离，就是人们不会再像之前那么亲密，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失去了一些创造力，因为其实大家就说白了几个哥们儿天天泡一块儿，就比如说你玩乐队吧，对吧，就是玩乐队的人大家天天泡一块儿住一块儿一块儿吃喝一块儿怎么怎么样，他那个时候他就是灵感最高的时候。
对，
因为你碰撞可以互相启发。
对，
而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独居，就是所有的人都会想把自己关在一个空间里，那最后形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大家都各玩各的。
对，
各做各的。
对，
包括就是以咱们的这个职业来说，我们不接触外边我们是靠什么去写稿的呢？那无非就是网上的一些新闻和一些这个我们搜索来的一些消息，但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它是缺乏一些思维上的碰撞的，是你只能单向度的去想，而没有一个其他的观点的介入让你去产生一个辩论的欲望。这是我觉得独居让人失去的最大的一个好处吧。
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很社恐，然后那段时间他很压抑，他就去新西兰散心， 然后他就不社恐了，他过了几天之后他开始跟牛说话。我发他跟牛的合影。
我认识很多去澳洲定居的人，
最后都跟牛说话，
跟袋鼠说话。
对啊，他们就是方圆30公里之内没有人烟。
嗯，
就是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或者 IG 上或者什么地方发一个，就是说我们家今天晚上要开聚会了，很多人开着皮卡驱车百里。就是说哦，大家今天开个 party， 然后带瓶酒，然后就方圆的一些流浪汉们，也不是流浪汉，
鸡鸭牛还有袋鼠。
对啊，就是都来了，就是这样。因为就是生活，就是人的生活其实不能没有社交的。
对
对，
嗯，所以我们的独居呢，就所谓的独居，它并不是一个怎么说呢，格式独立的这么存在，是吧？它还是。一个根本的社交需求还是需要满足，
多了个空间而已。
对，未成年的时候大家只能被迫的选择独居，或者说这个能租房或者买房之前只能被迫的选择独居，那能选择了之后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对，
嗯，
对，嗯嗯，然后需要有需求的时候啊，我们就从列表
好友列表里拎一个出来。
我相信他也会有需求，彼此解决嘛。
他选我的时候我也会提供帮助的嘛。
对，是，
嗯。然后就是你们就互为工具嘛，那真情何在啊？
我们给对方提供的东西叫感情。
情绪价值。
哎，对对，
哎，还是价值。
对的，
说白了还是 value， 是吧？
是的。
那其实那我们其实在这样的讨论里边就会觉得独居是一个没有什么人情味的事。
我觉得就是必要的那种人气儿，还是那种人气儿，还是挺舒服的。我只不过是觉得过多的人情味儿，其实是很多人痛苦的根源。
对
对
对，
尤其是那些并不是你想要，是被强加的。
过多的人情味儿就会让你难受，
就感觉白
白 你只要留下必要的那些，哎，就 OK 了。
然后其实，嗯，回到咱们这个独居的论题里面，我们的独居可能是为了去隔绝一部分没有用的社交。然后把就是最有用的社交留给自己，与此同时呢，在希望有一个空间的时候能有一个空间。嗯，那这个时候我就要问两位00后的朋友，当你们想要独居却还不能独居的时候，你们会最大的一个困惑在哪儿？
就是经济压力吧，
还是工资少。
但是你又不想让，就是如果你现在跟家里提出申请或者怎么样，他们会允许你独居，就是说我现在想出外面住。
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同意吧，因为确实我们几个人住一个屋里头挺挤的。我觉得可以的话，他们应该也不想让我天天蹭吃蹭喝吧。
这种、
所以现在你的独居意愿并不很强烈，是因为你可以解决
我想蹭吃蹭喝。对对对，
然后不吃预制菜。
对，不用交房租，暂时就是这样。
但是你的父母却非常想让你独居。
好，那你就是还没有这个体验到很多独居的意义和兴趣，除了在吵架的时候。
嗯，可以这么说。
其实我们俩真的是99的，算不了00后。然后我要说的话可能是我会很不想麻烦我妈妈，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事情我都是能解决的，然后包括说企鹅之前最开始说那个生病，然后你有一个舍友能帮你，但跟我妈比如说住在一起的时候，跟家长她就会非常焦虑的开始关心你，然后其实你知道她身体也没有那么好，然后我没有那么大事，我自己能完成，她就会非常夸张的来，也不是特别夸张，就我知道他是好心，但他其实可能给我造成的精神负担比这个物理伤害，比疾病带来的物理伤害更大。
妈都是这样。
然后我会觉得很抱歉，然后这个情况下，我可能就是不能独居的时候最大的困扰。
嗯嗯，
就这种心理压力吧。
我妈也是这样。
因为我高中时候其实有一段可以算是独居吧，就是我父母是跟我外祖父母一起住，然后因为要照顾他们，然后我是自己住的自己，就是他们原来这个房子。
你可以说是姥爷。
对，就是我妈是跟我姥爷住，然后我自己住，然后这个时间就是
也我不知道是年纪小，也可能是我妈爱操心吧，就是她会不停的跑来关心你，其实不需要这种关心。然后她会比如说我明明可以自己解决三餐啊，自己解决问题啊，不，她会在那边做好一顿大餐给你拉过来，然后你又感激她很辛苦，但其实你也不是很需要，然后你又觉得拒绝你也不能拒绝，然后就非常非常的
好像广东的爹妈，就是拎着汤过来。
刚来北京那一个月不住我亲戚家吗，就那种就是莫名其妙突然来家里，我说
哎家里来
干嘛，他说那个给你煮碗面吃、啊、我就很崩溃，我就已经很懵了。
对，
就这种关系是冗余的吗，在你们看、
嗯、就不是不能说冗余吗，
就是很感人，就是好意我心领，
毕竟我是亲爹妈不是亲戚嘛，我是
就是但是他来
是
他作为我的长辈过来，我确实是要做一番准备，因为鉴于我跟他这个亲戚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就要有一点那个就是那个心理上的负担、
嗯、
对
对
对,
对,
对，我肯定要跟人礼貌的打招呼啊怎么样也好，就是会导致那一段时间，
所以独居真的就是把自己从这种传统的这些抽离掉。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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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更理性，更现代一点。
那你们独居的时候，就说到电子厂的一个环节和部分啊，就是独居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些安全方面的考虑，
嗯、
对吧？就是尤其是女生的独居，像这种就避开不了了，是吧？
我也就只有就是防盗，就是防盗门，然后
那你为什么还要装一个？
因为就是因为快递会被。时不时会被偷走，就以前住四合院的时候，尤其是你买像什么洗洁精啊什么卫生纸啊这些生活用品的，它就是有可能会不见，就是有人会拿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是这种语气？
对，你要给小肖带来多大的压力。
就是有人会把
那你可以让快递说我人不在你不要送啊。
对，就是必须是这样，或者有些他就是送了，然后哎就是找不到了。但这种情况不多了，但我后来我在我们上安一个那个，就是明显大家能看到这是一个类似监视器的那个电子猫眼，就再也没有丢过了。
嗯，
然后但实际上我并没有启动它，
就是一个摆设。
对，
就像很多人装了一个摄像头，其实那个摄像头没连电。
对，甚至里面没有
什么电池，空间也很重要呀。
对，就把它往那一放，就没有人再拿过了。就你给这个院里面所有人一个警告，就不要拿。我就是这样，其他就还好，就是说大爷你能不能进来说敲个门。
那像你们女生独居会有一些这些需求或者考虑吗？
会换锁，换一个靠谱的锁，密码锁这种。
对，还有那种带视频的可视的。
那倒不至于，我没有那么，因为北京的治安相对还好。
大学的时候吧，就是因为我自己住的时候就会。就是有一阵儿在自己外面租房住，然后他会有一个外卖员，有一次我感觉晚上很奇怪，就那种我们那个是声控灯，你过来敲门，我打开门，外面灯肯定是亮着的。然后他我不知道他在这站了多久，就我开扒门进去看的时候，外面是黑的，然后就是很奇怪。然后从那以后就是会下意识拿个尖锐物品，有时候拿个刀到门口去接快递，就假装我在做饭，然后我先拿一个刀过去接快递，
拿个刀切一个洋葱、
哎、
但其实真的是有人的，
就是有几次反正外面感觉有点奇怪吧。而且那个是相当治安管理非常好的一个小区，就是你进园区要刷一次门禁、
嗯、
楼下有一次门禁，然后那会儿是楼下的门禁坏了。
其实我能理解，像我也会比如说收外卖，我会写放门口，
对，
就是我不会让他，我会去给他开门嘛，对，那放门口就行了。
对，我是有点洁癖，因为我老觉得门口地脏，我吃的东西
门口放个凳子或者放个筐就可以了、
啊、
那我觉得别大爷拿走啊，真
这其实是为了你下一期的稿子再做一些这个准备啊。你下期独居是吧，你要做一些安防还是是吧，摄像头，
嗯，
对吧，嗯，
防盗猫眼，
嗯，
猫眼，
我想到防盗猫眼，就是我妈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她就是猫普通的那个门禁猫眼，她会外面贴一张纸，因为外面是完全能看到里头的，只要里头够亮。
嗯，
而且那个东西就
不能啊，它是一个
能看到，就是试过老式的，
啊、老式的
是
可以看到屋里有没有开灯的，
就是能看到开灯，然后
对对对
然后而且那个东西是能被卸下来的两片，
嗯、
然后就是有的开锁嘛、
啊对对对，
以前就是把那个卸掉，
对对
然后
伸
一个
对，
然后。我妈永远会挡着，而且我小时候有一次很恐怖，就是外面人敲门特别小，然后我不知道是谁，我扒那个去看垫的凳子，然后就在外面看到一只眼珠，就那种
很恐怖。然后所以现在包括防盗猫眼，包括为什么我会想到那个智能门锁的那个视频的那个那种工具，有时候觉得还是好像会安全一些。
嗯，
对。
但是就是说你如果在楼道里装了，那别人的
隐
私不就被你，
对，但他那个那种智能门锁的一般是就是有人输密码输错他会录下来一个形象，或者说有人摁门铃他会录这个形象。
嗯，但是好像猫眼不是。哦，
猫眼的话不是，
就类似于一个行车记录仪吧。
猫眼的那种没太见过。
反正在台湾这个东西，首先你在一个社区里面，如果你的居民公约有这关于它的条款，就是不能装这个的话，你签了你搬进去了你就是不能装。
嗯，
然后就算是没有然后你装了，但是别人来投诉你的话，反正根据别的法律你还是有可能要把它拆掉。
嗯，
对，
我觉得监控这种东西你肯定是要经过别人同意的，
啊，
要不然除了
就不管怎么样你都会拍到别人。
对，
因为我看过他们在网上说，就比如说那种有人会有小偷什么的会踩点，然后比如在你的那个
门
上画线什
么的。啊，对对对，
啊，有这样的。我在很久之前我就租其他地方车空庄吧，好像是车空庄，就是我家外面确实出现过类似那种标记，就是无端端出现了，有了是人写上去的不知道什么的意思的符号，我就把它铲掉了。
天哪，我就
这不是阿里巴巴吗？阿里巴巴在谁的门口留了标记，晚上强暴去杀谁？
网上会有一个网上会有一个列表，就是他们留这个标记，比如说这里白天有人，晚上有人，女人独居什么什么之类的，有狗入境，对，
还有那个就是塞小广告嘛，有一阵是那个好像是传单，然后插在门把里，
对，看你有没有，
看你多久没回来，看这个房主在家多久。
但现在小区一般来说就是门口保安就会把这些拦下来，如果你插到了真的插到别人的门把手上，会告诉物业说你们这个保安要提升了，然后这个物业现在做的不行了，这种是吧。
嗯，新小区是这样，
对对，比较好的小区。
我现在那种楼下都是有门禁，虽然没有保安但是有门禁，
老小区就是都没有
啊，然后就是真的是随便，那样的话确实安全性会很差，因为你不知道楼里面。
但是我不知道现在偷还能偷什么，就你很少人在家里扔现金吧，
六空门带走好像是家里能
搬个显示器，搬个电视，
台式机，
搬着就卖不了五，两百
块钱，卖不了多少钱，
破费劲，
我就不信
你一个六平米的朋友的所有的东西都拿走。
对，难道比如说小偷还很厉害，他看你这个电脑什么显卡？
我觉得现在就是两条路，就
说今天小偷也卷起来了。
你有那个鸠占鹊巢的吗？就是房主一直没回去住空房，然后一回发现自己家变精装了，然后就一直这样住，直接房
有那个新闻。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入室抢劫嘛，我就等你人在，然后你是独居女性，我就直接抢，我不偷，我就
这个是
入室抢劫，可是重
怎么抢的抢？
就
抢啥呢？
抢劫就是。你人在那，我抢
你
什么不能？你
拉着你去
转钱，
扫码
转钱，
转钱是不可能。
想一想也想
一
想，
一转钱你不暴露，
对，你就暴露了。想一想也是，
人在惊慌的情况下，可能说不定。
想一想也是很奇怪，因为你偷窃，你偷窃可能是几个月，你抢劫的话
是
重罪。
这种抢劫杀人，
对，抢劫杀人，然后再有强奸案什么的。
但是你也不会平时在做什么额外的安全措施，除了外卖放门口。
我是真不会，我是真不会。
那种就是旅游去，然后带阻门器，
有
不算独居吧？就是比如说独，
那是特殊场景，对
对，
独自出门出远门旅行。
对，
嗯，
说实话，其实我安全意识挺差的，我是别跟我学。
对。
那一个安全意识强的女性应该有什么样的？
那我觉得可能安全意识最强的是那个就是。自己住怕被尾随嘛，所以防患于未然是那个手机上下软件。
我觉得那个摄像头可能是最那啥的，还是目前还是最
高。就你装在屋里嘛，就对着
摄像头，就是
无所谓。我要真要安摄像头，我不会在乎侵不侵犯别人隐私的。
那别人会在乎呀，
那他们在乎再说嘛。
那他在乎就给你拆了。
嗯，这是在讨论嘛？
对
啊，我给你一笔钱。
还有一个被黑了的问题，就包括摄像头
对
云端储
存，对对对，被黑，
你把你家的信息上传到网上去。
是的，就包括你比如说在家里赤身裸体，然后那个你家的摄像头被黑掉了，然后你的这个东西上网。
而且他们
是
拍，我一般会还是会主要拍屋外。
对
对对，
他但他那个摄像头就是他背后有的是。我记得是360哪个，还是就是背后整个是一条产业链，
嗯，
你上传到云端这个东西就被他们转手卖掉，
嗯，
然后他就筛选出来他们觉得可以用的，
嗯， 包括还有那种就是去外面住酒店先把灯关了，然后手机打开来照一下有没有红外。
确实是一个安全意识很差的人。
反正家里我觉得是没什么用的，但是你要说装在门口吧，又有一个侵犯别人的问题。
亲着可能
真的对于独居，我妈刚才想到了我妈的这个东太后，然后一个独立女性，那有男朋友啊，她的方法是说她养一只狗，那狗是一条那个梗犬，梗犬和台湾土狗的杂交，就是也很凶的那种。然后她会在她的屋外放她男朋友的鞋子，放几双，就是代表这个
家
里
是
有
男
人的，你们不要乱来。
这就跟那我们女生有时候住宿舍会在门外挂点那个大裤衩之类的。
对，有。
那么男性有这么强的保护力吗？
他真的会。
我确实对于有些人来
说，他有的时候不一定，就是比如说你小偷选对象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这家麻烦，还是换一个。
啊、
对，
就一不小心撞见真的有个
独居女性有那么多呢，非得找这个麻烦干嘛呢？
我妈是这样的，用这招，好像还挺有用。
就是你这没法检验他有没有，
反正就是图个
安慰。
他说有用了，
有不就是跳过了？
但有的那个外卖员，他甚至练就的，就是说，因为大家老说这个是一个方法嘛，就是放一个男性的鞋啊或者衣服，然后他们就开始换，说其实能看出来是男生码的还是女生码的，他过分整洁呀、啊，或者说没有穿过的痕迹啊，或者说他只放一两双啊，然后就，但是真的看了好多那种新闻，然后他就还是会冒一下险、
还有就是，其实很多女生不是会在外卖软件上改自己头像，把头像改成美猛
男，
然后把那个语气又故意调成什么样子。其实我真的劝大家不要那么做，你一旦这么做了，其实非常他们装的真的非常明显。
对，
真的男的不会那么讲话，
对
他们太就是，然后而且你如果这么做的话，你基本上就可以给对方一个印象，就是你就是在独居，你很害怕他，
对你更好欺负。
就是他们会把那个外卖软件上面的头像改成一个猛男，对，然后呢，说话的语气会什么兄弟怎么怎么样，兄弟怎么样。但其实你
为什么要在外卖软件说话呢？
就有的时候
他会
快递员，
他会让那个他想给快递员留下一个我这是男的，
我是个猛男，
对，你不要那啥我的，
我是没有什么价值可图的，
对，然后
但其实这样有点不是矫枉过正了，
对，
泥沼。
其实因为他其实那个话术，你稍微一看就会觉得非常的明显，
对，
好假，
你反倒会给人留下一个你这块独居怕他的这种印象。
我都没接触过这个，因为我的外卖一般就是放门口。
你倒是了，
我懒得跟他交流啊。
有还有放门口都会有人会恐惧，就是说有的说放门口的就是，对，就是
你一开门他这样一推，
对，而且说放门口的就是女生，有人就是这样说，尤其是再加上那个头像三件套啊，再加上一些，他就会说。
虽然啊，我们外卖员入室什么什么的，这样新闻我印象中没有什么出现过。
我觉得我看过好多好多。
是吗？好吧。
行吧，就是这个安全问题跳过去了啊，反正也就这点解决方案了。就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在独居的时候会布置一片自己的爱好兴趣小天地吗？比如说有人，
开始聊到愉快的东西了。
我最重要的就是我那个自己装的台式机，然后配一个我觉得舒服的桌子，电竞我倒是还好，然后椅垫啊什么的，就是这样子。就一定要有的一个地方。
你的主机有什么呀？4070、
4080、
4080、
4080
一块显卡。
没买4090真的是太可惜了。当时觉得贵了还是算了。结果如果当时买的话，出手可以赚好几倍呢。
那也是个宅男，就是宅男的一个选择，就是装电竞主机。
对，要让自己玩游戏玩的舒服。然后其实还就厨房喽，就我一定该有的锅是要有的。一个，
就是你有你有两块场域，我这么说，
一个是那个电脑，还有
一个是降噪耳机的电脑前，一个是锅气浓浓的这个灶台前，这两块场域是你的独居必备。
我就是那个三块场域，一个是
二次
元世界
的，就陈列柜，我也有，我是摆乐高的嘛。
对，就重我以前也玩乐高，后来觉得就是成本太高了。好吧，
海盗很痛，
卖不了，全是那个自己留着，
放着放着也没地方放。对，然后就是那个用电脑那一块嘛，有个比较大的桌子，然后上面是我的那个显示器，然后连一个电脑，然后那个加一堆键盘，然后就是那一块就是我的那个主要 就做其他的事情的区域嘛，就是看个电影什么的就会在那儿。
那也是一个就是宅女的标配，
差不多听起来
一堆掌机，然后一个电脑。
我是什么？因为我买的基本都是掌机嘛，因为我打游戏的区域
在床上。为什么啊？还有两个女生没发言，那你们
我还没说完。
好的，
你能不能尊重我一点？
我一开始会觉得女生觉得很重要的是衣柜。
我室友是这样的
啊，
因为他有很多衣服，但是我其实买衣服很少。你也知道我之前不是减重减了很多嘛，扔了一个衣柜的衣服，现在这新的一个衣柜还没装满。
对，因为我身边我接触过的大多数女性朋友都是有一个硕大的衣柜。
有就有呗，
我也有啊。
我可以提供一点震撼吗？我在英国独居，我在自己家就是现在的衣柜是因为我妈，所以她不肯扔掉我任何一件衣服，所以很庞大。但我自己独居的时候，我的衣柜是一个纸箱子。
就是我的衣柜基本上搬一次家就扔，差不多就留几件重要的就完事了。
我媳妇儿说我是男人里边衣服最多的。
你是海澜之家，男人的衣柜。
真的，我衣服真的一大柜。
好吧。
而且还随时扔。扔完之后再买。
这个觉得不
是一个爱逛街的
人。专门的衣帽间应该有一个。
不配，没有那个面积。
行吧，行吧。
接着说你的场域吧。
对，就是那个，因为我其实用电脑打游戏很少嘛，就是其实所以我那个比较多用的是看视频啊，或者说剪视频，或者说做 PS 之类的东西，所以它我比较在乎它那个清晰度，所以就是，然后就第三个就是我的床嘛，我的床就是因为很多人喜欢很小一点的床，就可以省下更大的空间嘛，就是我是希望你床大一点，为什么呢？我这边会放床头柜，然后会有一些书。然后就是我睡前随便捞一本就可以看书，然后这边是放了那个我的那种各种掌机以及卡带。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后来就跟男朋友一起住的时候，就这个习惯被他改掉。
书的地方要留给男朋友。
啊、对
对对对，
我也是这样的。
啊，行，知道你们有了。是，总的来说吧，对，我的那个生活就是这块展示，然后那块就是有个工作的地方，就是写东西的地方，然后他就其他时间都可以在床上度过。对对对，我就还有个床上桌。然后吃饭都可以在床上过，我可以不下床。
我没有什么场域，我觉得我那个是以我的书桌为中心，然后向四周散发的一个收破烂的感觉。
这是北京
是
环状的，
差不多
摊大饼。
对，因为我是
你不洁癖吗？
我很奇怪，我不爱收拾，就不爱收纳，就是我有书柜，但是我蹬出来的书从来不往回放那种感觉。然后我顶多可以接受一个小的开放的书架，然后我几乎所有的书都是啊，今天想再看这本，我就给它随手放旁边了。然后这本让我想起另一本，就然后所以我的会在各种奇怪的地方，我的书桌上有书，窗台上有书，然后我的床上就是。不是我多爱看书，只是我不爱收拾，然后就会出现这个状况。然后基本上我就是
那你会把它在地上落成一
啊？它会会啊。
哦，那可能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装修方式。
对，
就是、
但我不会
不要书架，
也不是
不是为了做而做，
对，它就是
正经的就。
对，但我也定期就是这个地脏了，我也会想起来把它往书柜里塞一塞的。但是
我以为你说地脏了，你会想起来收拾收拾。我真的是高看你了。
但是这个，
所以我不能住太大的。
这个书。在外边放久了不会发黄，
对，
不会，
我不太在意这个的，就是反正我书皱巴巴的有很多都不保护的不是很好，然后所以我就说我是个收破烂的嘛。
我会门一推开兵荒马乱锁关起来。
那倒
就不是门一推没推开。
也我一般会把门口清出一条小路、
哦、
小路，
对，
有收垃圾的尊严。就是我的书桌是相对书桌都周围也是满的东西，然后中间有一个工作活动的区域，然后玩游戏的区域，然后我 Switch 什么玩的多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可以坐在这儿一个小屏幕不用动，也就是这个区域能活动了嘛。
但此时此刻你不希望有一个可以躺下可以瘫一下，
就是
你个懒人沙发，
我可以躺在懒人沙发上玩，
但你又没桌子了呀，此时此刻
我倒无所谓桌子，
还是说回那个空间、
场域，
场域，
对，我们叫场域。
对，其实床那我说了，我就不说床的问题，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会喜欢收集那个明信片，然后我不是寄出去，我是会全都挂在家里头，然后尤其是我书桌前的那一面墙，我就会贴，然后是我一般就是旅游啊，或者是
你自己给自己寄过，你不觉得有邮戳的更好吗？
没有，我会怕他给我弄脏了。他邮寄的过程中经常会，比如说我那个图案那面会盖上其他人的那个章的印啊什么的，就不好看了。我是想要他那个图案的那一面是清晰的、完整的。然后，包括还有逛博物馆的时候，他会有一些那个不能拍照的一些展，然后我会收集一些这种对明信片，全都是贴在墙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会在书桌放一个那个小音箱，然后我因为很喜欢听音乐，然后就是工作呀或者干什么的时候，就是我需要有点什么声音来陪伴我，但是它又不能太嘈杂，所以就是放那种白噪音或者是一些不是我在工作使用的语言的其他语言的歌曲。对对对，
帮得很来呀，妈咪呀，我呀，
噪音，
我就是噪音。
你们闽南歌吗？
我在学台语。
哦哦，
那个回头把这给他那个弄的开头
了。开头
了。帮得很来呀，妈咪呀，
泰语吗？
对呀，我就学泰语啊。
行，你继续。
我家啊，对，你继续。
结束了，
啊、我家有个。
你家就这俩场域是吗？明信片场域。
哎，但明信片
我
真的好快乐。
我真的是，我出去旅游走一圈，给朋友寄一圈，到哪给朋友寄到哪。
我那个明信片最后攒了五大包，然后回来就是我整个那个墙贴完之后，我就觉得自己有了一个个人画廊一样，
嗯、
特别快乐。
我不挂，
我
都寄给朋友了。
有些人
我不行，我
有些人会贴那个什么落寞相机的那个，就是出来甩一甩。
我也有，就是我之前有一个那种板子，就可以按钉扎上的、
嗯，
然后就贴了一堆照片，然后甚至留过各种机票啊、小票啊、
嗯、
什么的那种。
就是那个那个布拉片嘛，就是那个
拍立
得、
那个，
对
对对，拍立得。
你们都好 vintage。
就很多呀，就是我其实我一大爱好就是收集冰箱贴，我们家有一个四面都贴满的双
面冰箱。对，我收集拍立得，我真的收集拍立得，那就是纸片啊。
然后冰箱贴可以加各种的拍立得，然后就在四面上全是那个东西，大概有几百个吧。那是
我
的场域之一，然后我的场域之二是一个喷模型的一个地方。喷漆胶老 Brand Dropper 就是那个比如说我喜欢一些二战模型啊什么的，就会把那些东西喷原漆，然后做旧，然后做场景，
喷成粉的
一个工作室、
嗯、
像一个工作室、
嗯、
工作台、
对，然后那个但是喷漆它胶味儿太大，那个东西
有
污染、有
伤害，
然后还要戴防面具啊什么后来我发现就是个喷枪啊，跟女生玩美甲的那个东西是一个东西，因为我那喷枪很贵的，几千块钱呢。
美甲用喷枪吗？
喷砂，你们试过那个美甲喷砂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带空气泵的那么一个喷，那你们还玩的不够高级。你试那个990的美甲看有没有？
报销。
就任何东西其实到了一个程度之后，你就会。追求到一个极致的体验，
对，是这样的。
嗯，然后其他就是一个电脑桌，然后一个电竞椅，要能平躺的，一个摇臂，要能调节屏幕的曲度的。因为其实你们可能岁数还没到，没感觉到颈椎和腰椎的压力。
感觉到了，已经感觉到了，
背疼了一年了，
对吧？对吧？你们到时候有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一个能躺平这样看屏幕是有多么重要，你知道吗？就能解决到你一个长时间久坐这个腰部或者颈椎不适的一个问题。
电脑椅真的好用的挺好的。
嗯，而且我发现你们就是没有一些。典型的女性的爱好，比如说布置一个花花草草比较密集的角落，
麻烦
要不
都是火命啊！
但是我就能养仙人掌，就是仙人掌这辈子
最不容易死的。
对，然后
做他生日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朋友送我一堆又一堆的花、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哎，我会
表面谢谢。
间歇性很想养花，就是。可能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会很精心的照料它，然后这段时间我就会不停的给它续上，然后过了这段时间我就明天再换水吧，然后第二天明天再换水吧，然后知道
它
干
死，
然后这一段时间我就都不会再想起这个事情了。
我养过多肉，后来养的很高很壮，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它也不死，我真的是我就
也不能像芦荟上拿来敷个脸什么的也不行。
我后来把它埋到了草丛里，希望它没有我也能活得好好的。
我只能把我的植物想象成一个宠物，然后跟它对话，我才能认真的对它。
就是这个东西，你要对它负责一生也挺累的。
我男朋友也养多肉，然后因为家里有三只猫，所以他的多肉箱就跟那个荆棘一样，全都是那个防猫装置，都是刺。
那为什么不养仙人掌？
可见你们这对于这些常规女性的爱好都通常没有什么兴趣，
可能
是
不常
规，
对，不要刻板印象。
没有啊，
不，我周围的女生朋友还真的家里养绿植的，
对对对，
就是你四十岁往上的就不分男女了，可能养的多一点。
就是我这
快退休了，
始终无法理解，就是养植物，你又无法跟植物对话，又没法跟它共情。
他享受，
你可以跟他对话呀。
他享受，
为什么这句话呢？你可以，有人拦着你不让你说，可以跟他说。
回应啊，
不是，那你狗会跟你聊天吗？
狗会回应啊，
狗会回应、
啊。宠物是会的，是活，它会对你
回应、啊。我觉得
就是你跟
他
怎么样？你比如说你让他握手就握呀、啊。
对，但
你不是要求他，我只是。
不是你，就是你跟他说话，然后你得到的回应也是你自己臆想的，他怎么回应、啊？
是那个，其实就我男朋友他养那些多肉，他是沉浸在那个过程里面，比如说一滴水，一滴营养液的，他
好心理，
就像人喜欢玩养生，
就是那个玩化学，就玩养成，对，说也玩养成游戏嘛，
就一滴一滴这样子
拼模型也是一样的，就是我
对对对，他是就是对，
但大多数人不是玩那个一滴一滴的吧？大多数人是玩这个培养。是，但是它又不像养成游戏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但是你们可能都不能共情这件事情，我也不能共情。就是养植物的乐趣在哪？
这个东西没那么难理解，就是把它养大了，开花了，这个事情本来就很开心。
对对，就
好多是没有的呀，就比如说虎皮剑兰、滴水观音，
它长大了，长
风
水
在那儿，还是很开心的，
变得很绿，也变得很茁壮，
对对对，
就是很开心。
有时候它养在那儿，你还是
会很开心
的，开
心是吗？
对，
就是它，
对，
通过你变成了那个样子，
对，而且你可以单方面跟它说话呀。
我桌上那棵
树，说话这个事儿就先别提了，
它会反驳你。
反正我桌上那棵树，我是没有。
你会跟它说话吗？
不会啊。
你试试跟他说话，
有病啊，
好可怕！
你下次尝试一下。
有一个伪科学嘛，就是说你给树唱歌还是怎么样，它会长得更好。
银河护卫队的
对
树人儿。
那你会给他起个名字吗？
不会啊。
你试着给他起个名字吗？
我为什么呀？图什么呀？
对，
我叫他会鹰是怎么着啊？我叫狗狗鹰好吗？
不是，你叫了他会鹰了，你得去看精神科。
对，
很可怕。
你试试，慢慢改变自己，敞开心扉。
种树这个事情，我男朋友享受那个过程，然后我爷爷还生前，他在他的院子里面种了五棵很大的榕树，他是福建莆田人，莆田到处都是榕
树。
树
我能理解，这一方面也是就是风水，一方面是对家乡的想念，
对，他就是
思想，寄托的，对吧？
我觉得也是一个长大就是开心的过程，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家乡的寄托，
能明显的看到他的成长，
什么东西、
然后有些人种他，
对，农民是能感受到，
对，然后有些人他是在家，比如说他种个薄荷，做菜是摘两片，
对
对，
那个我也能理解，经济作物，
觉得你就是理解不了这种就是培养养成的那种快乐，
培养一个毫无感情的东西有什么意义？
我说他没有感情
啊，会。
主要是你看多肉，
它不开花不就不美？
对，
它不开花，它绿的也很美。
你看多肉，你看也不能吃，然后好像也不结果。
不是你养东西就是为了吃它吗？你养猫就是为了把它吃了吗？
相对来说，多肉我还能理解的，多肉
好
歹看着比较可爱吧。
那其他的植物为什么不可爱呢？
什么君子兰啊？
君子兰怎么你了？我家养的就是君子兰。
确实不能理解，确实不能理解，但是
会开花、
这个也不重要。
我们回来吧，我们回来吧，独居。
独居就聊，
独居久了，独居久了就变得跟植物说话，然后要去看精神病了。
就我朋友不是在跟牛说话吗？
独居，
对，是有
跟植物说话，其实很多人都会。
不一定，你可以跟你的每一样东西说话。
对啊，我会跟我的。
然后发现有一天他开始回应。
不是，当没有反馈的时候，你说这话的意义呢？就是证明你是神经病吗？
不是，
我说完了我自己。
在我的想象中，他会给我回应
的。哎，
对
对。
自我臆想，他回应你。
我的自我。
那他是什么情绪呢？ 他跟你是对立的呢还是顺从你的？
越聊越可怕，
看我心情啊，就是对，看我心情。有的时候我还会让他们俩聊天。
我觉得这是你们独居病。你独居到这个程度，真应该去看看医生了。
我觉得这是你们 NT 这
有没有想象力的表现。
还有什么独居吗？
我们好
场域都聊完了，
都聊完了。
聊聊烦恼吧，聊了一天烦恼。对，真的有什么烦恼吗？
我太快活了。
我也是，还有没了，好了。
我也没有什么独居的烦恼。
有啊，就开始不就说了吗？独居会让你丧失掉一些。
对，但可能这对我来说不是一种烦恼。
你肯定有得必有失嘛。
肯定是有。
我会有点容易堕落。就是会开始熬夜、
啊、是你那个屋的那个床状况、
啊、
我都推不开门了。
我没有推不开门，
不
就不要。
我刚才听了你一会儿，
我
浑身起鸡皮疙瘩。
下一个问题，为什么熬夜就是堕落呢？
也
谁规定的熬夜是堕落？
熬夜是还是你的表现，
社会把你
规定成什么样子？伤害还是很大的。
谁告诉你的？你
自己能感觉到
你的，你固定
你的生物钟，对啊，
就是白天，但你白天还是要。出现在人类的面前，
为什么
要出现？
因为我要上课、
哦、
我当时就是你要上班吧那种。
抛除掉在校园生活，
对
啊，那无所谓啊。
对啊，
就熬夜并不是堕落，
它不是一种堕落，是你就是拥抱了自己。
哦，认清了自己的。
都是歪理邪说。行，那这期就先到这儿了。这就是本期关于独居话题的一些讨论。每个人的独居生活里肯定都有自己能得到的，也有自己会失去的一些东西。希望大家在独居生活里过得愉快，也希望没有独居的人赶紧独居啊。好，这就本期的全部内容。
耶、yeah.
记得给植物起个名字哦。